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欢乐空间，我是海燕。今天呢，我们的欢乐空间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欢乐，因为一下子来了四位嘉宾，而且他们都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年轻的专业人才，有金融才俊，有外科医生，有莫大学霸，还有一位剑桥的金融才女。那最近呢，他们聚到一起做了一件跨专业跨界的事儿，那就是组成澳大利亚名校联队参加了江苏卫视的一站到底国际名校争霸赛。据说比赛当中不仅要和真人选手对决，还要跟机器人一战高下。那跟机器人对战是怎样的一种体验？作为出身名校的学霸们，他们对澳洲的教育和社会有着怎样的独特见解呢？在节目的开始，先请我们的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先从我们的队长高松宇开始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松宇。我呢是布曼金兹资管公司和澳财网的 CEO。我呢算是这个年里面最大的了，这个我离开校园已经十几年，2002年来澳洲上学的，当时呢是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读的经济和金融的本科，后来呢在莫纳什呢进修了应用金融的硕士。这次也很高兴呢，也很感谢让我们几位朋友机会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一聊我们参加一战到底的事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墨尔本大学机械工程的一名硕士，我叫做鲍元吉，同时呢我也是墨尔本大学辩论队的一名执行教练，对，大概就是这些，谢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楚高超，现在在 St. Vincent's Hospital 墨尔本分院的一名外科住院医生，然后同时呢我也有一位特殊嘉宾今天和我一起出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思义，我是剑桥大学的金融硕士。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混到了澳洲的队伍里头去，我应该算是就是他们最新的收编队员。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让楚医生来回答一下。
我不知道关注一战到底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了解到说我和思义之间的故事，实际上我们是一段比较曲折的爱情故事，也是缘分让我们在两个就是相隔万里的国家，然后最后能够相聚，然后最后能够走在一起。
对，确实两位在生活当中是一对非常令人羡慕的金童玉女啊！这次作为代表不同的队伍来参加这个世界名校争霸赛，真的是非常有看点。那其实呢，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你们平时的学习啊、工作啊，节奏应该都非常的忙碌。那你们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就是想到会要参加这个比赛呢？
我参加比赛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众所周知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能吃，然后呢这个澳洲墨尔本这个地方消费水平又蛮高的，对，所以一般来说在墨尔本有一些有奖金的知识竞答类的比赛，所以我都会来参加。第二原因就是啊，因为我平时是读工科的，对，所以这个生活中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我就特别想参加一些能调剂生活的活动。
看来袁吉同学平时是喜欢给自己不断寻找挑战的一个人，
用知识金钱还是很厉害的。
抱抱在这个节目当中人气确实非常高，而且还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号，似乎是叫行走中的
题库，对，
很有意思，
澳洲题王，行走的题库，我觉得真的很合适啊。
那松鱼呢，松鱼你是怎么想到说会参加这个节目的？
心里其实很矛盾的，坦白讲就是我当时呢在微博上收了一条编导的消息，就问你想不想参加一战到底这个活动，因为当时已经知道就他们会来澳洲做这个活动了嘛。只要看过一战到底的朋友们觉得这个节目其实很可怕的，你对你知识面的要求超乎自己的想象，你真的可以从专业知识到八卦都是需要了解的，我自认为可能没有那本事去参加，所以说一开始编导发的时候我说这个可能不适合，后来呢这个蛮巧的机会，因为在澳洲的赛场的主办单位呢是很熟的朋友，当时为了鼓励可能更多的朋友去参加吧，然后呢当时就设计的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请一些老人家们来参加，然后加上一些后生们来参加，然后因此澳洲决赛是真的，我还帮他想了个名字，叫我把它分为前浪组和后浪组，
所以你是前浪组，
对，一看就是属于是准备被拍死在沙滩上的那一组。
很有意思。
然后呢就确实来了很多朋友支持，所以说就很忐忑的去参加了澳洲场的那个比赛，可能我属于在前浪里边相对还稍微年轻一点的，在其他的前浪还没有进入状态的时候比较侥幸的，然后呢也比赛结果还可以，因为抱抱是当场的冠军嘛，我是侥幸的是亚军，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邀请去了、我觉得人生很难得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让自己再对自己的知识面进行一次巩固，我觉得收获是很大，收获了这么多很好的朋友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目的是特别单纯的，像当时思义刚刚来墨尔本，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工作，我觉得希望能够给他多找一点机会， 思义希望我能够陪他，然后我就也报了名，然后我们两个人也很幸运的同时被选中了，进入了就是说全球的决赛，所以才能有这次非常美好的经历。我的实力来说的话，我应该进第二轮问题不大，关键就是我当时非常不幸运，就遇到了第一局就遇到了抱怨机，就被抱怨机掉下来了。
命还是有时候很重要的。
但是那个如果后面去看拿真的到了南京以后的比赛结果来讲，其实实力最强的就是他们两个。
对对对。
那我其实注意到节目当中啊非常紧张又刺激的一个环节，可能要算是跟机器人这个比赛了，就是我们不仅是要拼速度，而且是要拼准确度。那你们在现场在面对这个强大的新的对手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做一些准备的？
因为可能朋友们如果去看那个节目哈，你会能知道，就是实际上在那个我们统称吧叫打狗的过程，因为对方那个叫搜狗机器人嘛，我们看过之前比较叫狗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等他把可能像大家如果去看，等那个主持人把那个题说完之后，一般狗的那个答案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在办法在题干出完之前猜测的话，实际上基本上就输了。然后之前我觉得大家还是情绪上是有点紧张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强。然后呢一定要再把自己最好的备战状态做出来。而且可能朋友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是，我们在打狗之前其实已经录制了将近4个小时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很疲倦的。那个时候如果能够去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在最快的速度下跟狗去抢题，我觉得当时是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了。我觉得当时能够我们抢出了一个和剑桥一样的成绩真的很不容易。
楚医生好像对这个技术方面还有一些心得。
实际上在比赛前一天我们有坐下来，在四个队友一起坐下来分析关于打狗的策略。实际上我们当时策略就是说疯狂的猜答案，就算不知道，只要是一个可以基本上是比较合理的答案，我们就是会直接说。然后最后呢虽然没有得到最高的分数，但是实际上这个策略实际上是起到效果，
是起到作用。
对
对
对、其实这条狗是很神奇的，这狗
其实你的专业就是人工智能。
对，有一点
这样讲吗？
有一点是有一点，
因为你
我分析了一下那条狗，第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大家掏出 iPhone 手机的时候，知道有一个语音识别软件叫 Siri。 Siri 的识别方式是你说完一句话之后它就会自动停止，然后根据你的这句话来识别。但是这个狗不是，这个狗非常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狗可以在你停止之后再说下一句话的时候一起来识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狗的一些在对话的问题上，对，因为我相关也做过相关的一些研究，比如说现在谷歌做的这个深度学习，包括苹果做的一些深度学习，它都是有这个对话库的。但是呢这个狗的对话库呢就是它临场的反应非常的机敏，
所以可见当时这个比赛的紧张程度啊。那我们再往深了说，就是说事实上近几年这个关于这人工智能这个科技方面的飞跃其实探讨一直都存在。那比如说像 AlphaGo 的出现，然后其实人机对战呢大家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那其实我们作为人类这样的一个技术面前其实情绪很复杂，那第一反应肯定是很惊叹，第二然后可能是哀叹，那最后大概就是担心了，说担心我们人类有一天会不会被机器人取而代之。鲍同学，你从你的专业的角度，你对这个人机对战的前景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其实从我的角度，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师嘛，对吧，所以我的感觉可能会比较偏理工科一点。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人世间的工作在我看来其实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工作就是比较机械性的，比如说我们算题啊，或者说我们做一些比如说码头的一些装卸工人啊等等，这是比较机械性的。那还有一种工作是比较创造性的，比如艺术的独特价值不在于说这个画多么的精准啊。比如说唐朝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欢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然后他就让他手下这些著名的这些书法家去仿，对吧，他不在于说他仿的多么的好，艺术的创作不在于好，而在于他拥有着这个艺术创作者所独特的这种灵魂和意志，这是我认为艺术最宝贵的东西。而这些就是人类具有而机器不具有，所以在我看来其实机器与人类之间对战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机器不过就是人类啊，或者我们说人工智能就是人类新开发出的一种帮助我们从繁琐的机械性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对，比如说以后我们可不可以说切除一个肿瘤，相对来说如果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手术可不可以用机器来做，或者减少医生的这种劳动。但是如果我们判断这个病人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就是拥有独创性的工作，这就需要人来做。所以我觉得人跟机器不是一个有我就不能有你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大可以不必担心这个事情，人跟机器是完全可以和谐共处，而且人会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能散发出人性光芒的那些独有的创造性的工作上去。
那作为电视节目不仅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可看性，同时要考虑到它的一个收视率，所以它可能会非常的去注重这个营销和推广。那这次这个节目的一大卖点 点呢，就是邀请到了世界各大名校的毕业生或者是学生来参与。那其实名校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卖点。那似乎我们普罗大众啊，一向对于名校都会有一种神秘感和尊崇感。那你们是怎么看待自己身上的一个名校光环？因为你们都是毕业于各大名校，而且和非著名的院校相比，那名校有没有赋予你们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让 C 先答。
他
是最名校
的，
是让我们的剑桥的才女来回答一下。
嗯，我觉得剑桥确实给了我一些非常好的经验，就是非常好的经历，就是当你在剑桥的时候，你知道你周围的朋友们都是在他的领域非常非常优秀的人，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对一个事情的见解，然后你有机会去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自己还有非常多需要学习的东西，然后你也自己知道对他们来讲你也是可以让他们学习的人，就是你会有一种对自己更加的认可，然后也同时对别人更认可，对尊重更尊重的那种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剑桥教给我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不觉得就是所谓的就是名校这个光环是完全很遥远不可企及的。就像节目结束以后，有很多人在微博里头私信问我说，你是怎么到达就遥不可及的剑桥啊什么之类的时候，我都会第一个先回答他们，剑桥绝对不是遥不可及的，就是只要你一步一步先把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做好，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还是一个初中生，你把你该学的学好，你是一个高中生，你把你该学的学好，这样一步一步积累下去，其实你就会发现你本来认为很遥不可及的东西可能就在你的面前了。而且我真的不觉得就是就算可能成绩上不尽如人意，没有办法进入到所谓的名校的学生，在任何方面会比名校的学生差，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身上最独特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对事物的看法，然后还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跟尊重，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在每个人身上都是特别的，所以我不觉得在这方面上面名校的学生会有多么的就是不可企及，因为我觉得很多没有进入名校学生也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名校不是你取得一个独立人格的唯一的路径。
对。
那松鱼作为一个可爱的前浪，来给我们讲讲你对名校的这样一个理解。
首先呢，这个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孩童时期，你在那个成长环境下，你对于名校是有非常深厚的一种向往的情愫在里边的。然后因为你的父母呢都觉得，对吧，我们的人生的成功之路是要走向名校。然后呢，名校出了门基本上就是一个金饭碗的保障。父母可能会觉得我们要上最好的小学，我们小学呢要去上最好的辅导班，我们是上最好的初中，上最好的高中，然后呢这个争取在国内去考最好的大学，考最好的大学之后，然后呢你就人生就 OK 了。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是在中国国内其实是比你小时候
可能更严重，是吗？
对。
然后我上次还见了一个客户的孩子，我真的其实替你那个孩子小孩子蛮觉得就是可怜的，因为家里条件非常的好，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在饭桌之余，这小孩子孩子在做作业，然后呢他每天下了课以后要去学这个技能学那个技能，就孩子过得非常的辛苦。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像我们，因为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啊，就是说已经你看像我们公司雇人，我们公司有大概将近二十个同事一起做事情。然后我们在雇人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呢特别好用的同事不一定都是名校的，真正好用的同事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当然会有那种成绩也很好，也确实非常工作态度端正，然后呢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但是呢可能那些我们所谓看来在起跑线上输掉的一些孩子们，在他拿到工作机会的时候反而会更加的珍惜。然后那些不是拿最好的名校成绩单的人，也许他的生活的能力会更强。我记得在澳洲上学，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些所谓成绩好的孩子还不见得比得上那些本地的那些成绩没有我们好的那些孩子，工作能力强，情商高。我觉得当时像我们刚开始在打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做，因此我觉得其实对教育我现在有一些新的理解，不代表你上了个名校就一定能够赢得你人生的这段道路，因为你从校门走出来那一刻开始，你挑战是全新的，你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综合的技能去迎接生命中给你带来挑战，这个很重要的。然后因此就要我们可能回头去想想，质疑一下一些我们现在所谓所推崇的 一些教育的系统，你是不是真的要把成绩学到最好，你是不是一定要作文写的最好，你是不是一定要二胡拉的最好，才能够让孩子去赢得人生的这场仗，赢得人生的这个道路。我是有深深的怀疑的。我觉得像澳洲的教育体系，可能一些 TAFE 的培养出来专科培养出来的孩子，实际上他的生活技能，他的赚钱能力一点都不比这个本科差。然后呢，像我说，甚至国内一些高校现在走出校门之后就可能会失业，那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去根本去思考一下，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教育就是为了那一张毕业证呢，还是说培养出一个能够为社会带来价值的人？这个我觉得是我之前一个其实比较大的一个思考的。因此在这个情况下，包括我们去参加这样的比赛，我想是一样的，不论对手是哈佛是剑桥是清华是北大，我相信澳洲教育体系下所培养出的每一个留学生都有他身上特别独特的东西，而且是很全面的一些技能。因此我们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敢站在面前去拼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水平，拼一下我们这种技能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嗯，不论是出身名校，或者是出身于普通的大学，甚至是出身于 TAFE， 但只要有一技之长，只要有比较强的一个综合的工作能力，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这其实是澳洲现在一个社会的一个现状。
是的，因此我觉得其实不必计较到底上的是不是名校。如果你真的够优秀的情况下，像那天我还跟楚医生去聊，像我年过中年的这种到了这个年龄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去举个例子，像去读一个莫大的 EMBA， 然后我们想去读一个这个去伦敦政经读一个学校，你依然有机会。只要你在你自己人生某一个阶段已经取得你想去取得的东西的话，你机会依然是有的。因此不用太介意这个问题，就像自己讲的，把你分内事做好，机会可能就是在你面前的。
就是把眼下的事情要做好。
对，
脚踏实地。楚医生是怎么认为？因为我知道你特别优秀，你是就是英国和澳洲两地的执业医师，然后你也是有昆士兰和莫纳什大学的医学的学位。
我觉得我持的看法呢，虽然说不能和也不是和思义或者是松鱼哥的对立面，但是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和他们不太一样的。实际上我在莫纳什读四年医学院，实际上身上是有烙印的。我们学校虽然说不是澳洲第一的医学院，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成立了大概不到60年的一所医学院，已经培养了要2到3代接近4代的医生。我们的医学院叫 Monash Medical School， 我们的医院叫做 Monash Health， 然后我们的医生有专门的名字叫做 Monash Doctors， 然后我们的老师也全部都是 Monash 毕业的。就是在我们 Monash 毕业的医生的身上有句俗语叫做 Monash Care， 就是我们每一个Monash 医学院培养出来医生身上可以看到的对病人的一种衷心的关心还有同情。这一点我觉得是莫纳什大学给我身上有烙印的地方，我觉得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他们的一员。同样在周围被环绕着有很多本地的还是国际的各种不同的优秀的学生的环绕下，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也可能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能够成为下一代就是 Monash Doctors， 继续去照顾墨尔本的老百姓，然后继续去培养下一代的莫纳什医生。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的名校经历是非常 rewarding 的，是比较独一无二的。
你的这个说法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一个医生的专业精神的角度去剖析这个名校对你的影响。那我们知道刚刚其实松玉也提到了说，在澳洲社会大家的选择是很多样的，有些人可以当然学霸型的可以去读名校，那可能成绩稍微一般的会选择相应层次的普通大学，同样在社会上都生存得很好。那事实上在中国其实大家的对名校的推崇好像是比较的极致，那么也导致了说现在就是在中国和澳洲这两个社会他们的一个教育现状的不同，那你们是怎么看待这种差异的？
宝宝在国内上了大学，然后我觉得你很有资格去聊。
宝宝是本科是在
国内，对，我本科是国内读的
啊，然后硕士是
出来读，
你可能比较有发言权。
我觉得其实你这样反而也正好可以体现出这个东西了，因为你本科的大学可能看似不是名校，但是你的研究生呢是一个名校，对吧？因此你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外，所以说你反而正适合谈这个问题。
对对对，我说一下啊，我本科是东北大学毕业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中国这么筛选其实是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对，中国几千年以来靠的是科举制度。
对，
所以说就我们一直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对，好好读书，上好大学， 那工作自然就来了。那
学而优则仕嘛，
对对对，
是我说从小我们观点其实都是
学而优则仕，从小就
学
的嘛，
是是，
对对。而且包括你现在一些国家，还有一个就是客观上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客观条件因素。
嗯，
对，中国人太多了。我比较认同松一哥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你读了名校，不等于说你毕业出来你就能力就一定强。但是我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我觉得读名校这一点，不管是在澳洲也好，还是在中国也好，它反映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人现在一定是有一种品质，就是刻苦、
嗯、
努力、聪明，这已经这。三种品质里最起码说它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但是澳洲这边就跟中国不一样嘛，对吧？澳洲本来人就不多，它其实完全可以不需要像中国那样说我鸡吼吼的我就要去高效的去筛选，所以它相对来说它社会的包容性就很强。而且英国的这种就是选拔制度啊、它其实不是中国像中国这种科举制度，所以说它可能对于读书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说法，可能他没有这么深的这种思想的这种负担，对，所以这也是澳洲跟中国很不同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历史的遗留问题和现状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两个国家完全不一样，所以在不同国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从这个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分析，造成这个差异原因。那我下面问一个可能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各位其实身在澳洲，都是作为移民的第一代，那未来你们可能会迎来自己的移民的二代，当你们在面对自己的移民二代的教育问题时，你们会怎么选择呢？
首先我觉得可以让那小两口先聊。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上吧，实际上我和思义之间是有聊过的，实际上倒是我和他虽然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的看法倒是完全相反的。从我的角度，从小好胜心特别强的一个男性，我觉得就是说我的孩子理应可以遗传我的一些特质了，我会给他引导。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 baseline 就是他不可以做对社会有害的人，但是就是说如我希望他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我觉得小孩子可能他看到一样东西他就会喜欢一样东西，但这样东西对他们不一定好，就像打游戏，如果我小时候我父母没有对我严加管教的话，我可能在游戏这一关上我这个人就彻底废掉了。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感谢我的父母的，我也希望我未来的孩子能够就是说得到我的一定程度上的管教和监督，至少让他们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不要太偏移。
思义虽然在笑，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有相对不同的观点来发表一下吧。
因为我自己是蛮小就离开家了，所以就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些比较重大的选择，其实我父母都没有，几乎没有干预，而且他们也就是因为不是很了解了，所以也干预不了。所以但是我自己也一直算是在一个正途上走着吧，所以我其实我的教育观念是，我觉得我会给他打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我会让他在一个比较严格的环境里头接受基础教育，但基础教育之后我觉得我就会随他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因为其实有一点我自己蛮后悔的是，我小时候其实想学的不是金融，我对媒体一直很感兴趣，但是因为出了国之后我有一点担心，就是因为语言环境可能我对媒体会比较不那么力不从心，所以当时考虑很多之后我还是选择会比较擅长的金融。但是我现在其实会有一点点后悔，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他将来会有这方面的就是可能来自于现实啊或什么之类的顾虑，然后而放弃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会给他很大的自由让他去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也不会给他太多的干涉，因为我相信如果我给他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之后他其实不会很容易走歪的所以这点是我们两个蛮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他不上名校或是什么之类都没有关系，我希望他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
我觉得他是对自己基因非常非常有信心，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孩子
他是对基因都很有信心
他觉得我们的孩子一定是会很听话，然后会是自控能力非常强的孩子。
我不知道
他觉得
我的话
我觉得你们就是你们的共同点就是你们都对自己未来的二代的基因或者说智商水平都是非常自信的但是你们的分歧在于楚医生觉得不愿意浪费孩子的任何一份天分，但是思义就觉得说只要孩子的基础教育好了，其他的选择让他自己去做。
对，因为比如说就算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后悔当时没有学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也是我自己的责任，就我不会怪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干涉。我希望我将来的孩子自己做任何决定，然后他回过头去再去想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我不怪我的父母亲，他们当初干涉我什么，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而且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也确实是应该自己负责任，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我们两个蛮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不会给他太多要求。
你就这样吧，
非常有意思的看法。
生两个然后呢，
对，赵熙、
啊、对对
对、嗯、松宇，我知道你在这个组里面是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大的，在你看来看问题的时候，你的观点可能会更加成熟，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
刚才那楚医生讲那个，我觉得其实我有一个部分是非常赞同的，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呢，自控能力是很差的，因此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最需要父母做的事情，其实帮他实现一些自控，需要一些规矩，然后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是什么是能做，什么不能做的，然后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去培养他的兴趣。然后我觉得也蛮感谢我父母的地方呢，他们其实对我的兴趣养成是非常鼓励的。我是觉得如果是我的孩子的话呢，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呢是底子打好，思怡刚才去讲的，就是你要给他你能够给他最好的东西，
嗯，
然后呢让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错和恶的东西绝对不能去接触的，然后一定要给社会带来一份美好的东西。然后在这基础上，父母应该尽全力呢，能够让他们去接触和尝试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一些职业中的遗憾或者生命中的遗憾，往往是因为你在当时是没有接触过的。如果你接触过、尝试过，你就会知道自己有所长和有所不长。我自己觉得很幸运的地方，我选择学金融、学经济，然后当时有父母的建议，后来我也确实这块东西我还算是比较擅长，但我觉得也是有误打误撞的成分在，因为我父母没有任何是在这个行业有过经验的，然后他们当时也是听了朋友的建议，然后推荐就这个东西。我觉得父母是有必要能够去帮孩子去做一些筛选的，就在比较 high level 大的环境下去判断可能未来的大趋势什么，如果能够让孩子在顺着大趋势里面去寻找机会，你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助力，已经是帮了他。只要是把这个大的方向给孩子所提供，让他去尝试了不同的东西，筛选出自己的兴趣，剩下的东西人生路随他走，因为你不可能管到老的，一定在有一种阶段他们会长大，他们会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孩子做一些和你做的事情不一样，他比你走得更远更高，他们去从事一些你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是对的，这反而应该是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还是让他去做跟你做一模一样的东西，甚至去你指挥他应该人生去怎么做，我觉得反而很能可能去浪费了这个孩子的这个人生的路子。让他们自己去尝试找自己的兴趣点，把兴趣做成职业是最最美好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是父母应该做的。所以之前我曾经也开过这个玩笑，就是说我的孩子以后都学金融，后来我想了想呢，觉得这个话不对哈，就是但是有些行业肯定是不会让他去做的，但是如果他能够在他自己的兴趣范围之内选择出一些自己有兴趣能够去专心研究做出来好的东西，那无论他是学 TAFE 还是去学名校，我觉得我作为父母肯定都支持。
实际上严格来说我们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实际上我也跟松宇哥的父母有接触过，跟爸爸的父母也接触过，可以看得出他们在就是说孩童时期的时候一定是管教非常严格的，父母也是全家的所有资源和爱来养育孩子的那种父母。我父母也是这样的，
是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小时候被管教都很严，然后长大了以后他们送我们出了国，我们才有自由发挥的这个空间，然后最后才能够成就我们现在自己。
对，
所以我这点上我还是很同意松宇哥的说法的。
是，而且当时我们讨论过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去分享，
嗯，
就是送孩子出国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人争论的。有的时候其实父母也不知道为什么送孩子去出国，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去出国。其实我觉得从我们几个人身上有一个还是比较明显，就是孩子一定要能自律的，就是你毕竟到了海外以后你自己的就是可以接触性非常多嘛，没有人管教你了，如果孩子不够有自律的话呢，其实犯错的这个概率是很高的。所以自律的这个性格本身其实就在孩童时期父母需要帮助去培养的，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说得非常非常好。其实自律是所有就是你学习成绩好或者是发展好的一个基础一个前提。想请四位呢给正在澳洲留学打拼的同学同胞们最后再来说几句。从松宇开始吧。
我先说，如果听众朋友去听的话呢，就特别是对于留学生，我对留学生是有一定的这个体会的，因为自己留过学，然后自己和留学生共事过，然后自己做事情以后用过留学生，我是有很多的一些就五味杂陈的想法的。我觉得给留学生最大的建议呢，就是不要把一脑袋扎在图书馆里边，就是 这是需要的，但是这不是你上学中，在特别是上高等教育的时候唯一需要做的事情。你需要更多的接触这个社会，你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不是你考试成绩好了就一定会很好的，最终你需要一份工作，你在工作的时候要的是你综合的能力，因此你要有很好的英文，这是一定的。你在一个英文社会，如果英文不好是什么都没有用的，英文一定要好。然后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多参加一些社会的活动，然后让自己多一些社会上的锻炼，打工啊，然后呢去参加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业余爱好啊，这都是很好的。千万不要总觉得学生唯一的职责是学习，这个在高等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一定要多一些在学习以外的东西。
说得非常好，鲍元吉同学呢？
好，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心理健康很重要，对，就是这个其实我成绩不算是特别特别好，对，我成绩就是一般。然后呢，经常会有这种，尤其是如果你是本科过来的，或者是你是研究生过来的时候，你的汉语水平远远好于你的英语水平，对吧？所以很多时候老师讲什么东西，你就跟听天书一样，有一些东西他用汉语讲，你都不见得听懂，何况他先用英语给你讲，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留学生刚过来的时候，不管是从学业上啊，还是从生活上一些消费上，一看哇，什么东西都得乘个五，想想就觉得啊，真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心态一定是要好，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得了抑郁症啊，或者是对吧，我们也经常看见有一些人就想不开就跳楼了，屡见不鲜，对吧？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海外留学，因为你在不像在国内，如果你有痛苦或者你有问题，你也可以跟父母、跟亲人，或者是你身边有一些从小玩到大的发小去倾诉。但是这边是不可以的，对吧？这边就很困难嘛。
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对，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正是留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实际上你的抗压能力。因为在你这个阶段，你抗压能力如果都培养不好的情况下，当你走人生这条大路的时候，你的可能面对压力会更多啊。所以说，实际上鲍鲍讲的这个蛮对的，因为确实我也听过有些朋友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像你说心理疾病这个情况，实际上现在可以调节的方式有很多了，对吧？就找一些朋友倾诉啊，对吧？看心理医生都有可能，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个人问题，就是你真的自己要对自己有这个调节的，做好这种准备啊。
思义和高超有没有什么想法？
成绩优秀以外，其实还要多养成自己对周围的事物啊，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我觉得是很需要养成的一个能力吧。就比如说像宋宇哥，然后还有抱抱，他们就是会属于那种让大家很想跟他们聊天的人，因为觉得跟他们聊天非常有意思，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很多东西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学习以外很需要养成的一个能力，尤其是在国外的环境，他们更注重这个能力，并不单单只注重你的学习。然后像抱抱说的，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国外的环境下要多交朋友，因为家人不在身边了，朋友就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很多时候你觉得很无助或者很压抑的时候，真的有朋友在你身边，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好很多。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保持好奇心，让自己变成一个有趣的人，同时要多交朋友。好，最后让楚高超医生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我觉得励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觉得实际上是前面不管是高松宇还是思义都已经提到了，就是说面对当地的华人，还有就是现在墨尔本还有全澳的留学生的话，我就是希望从一个医生角度提供一些建议。我工作接近三年，也在墨尔本的各大医院见识到了很多，你知道生死一线啦，一些生离死别上，当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就会感触特别深。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重新说一遍，鲍鲍刚刚说的话，就是说出门在外，留学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是最最最重要的，不管是谁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同时呢，就是说出国留学，未来你慢慢也会读完书就要开始工作，可能就要结婚生子，实际上你和你父母相聚或者相伴的机会已经远远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所以我这一点上我也希望大家，虽然离父母远了，也要经常去问候，经常给父母打电话，不要跟他们怄气，经常给他们寄点好吃的，告诉他们你今天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不要让他们担心，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等你到了我这个快要后浪族的年纪就会慢慢意识到了，或者就是前浪族的，对对对，或者就是说在像在医院工作一段时间，你就会真正意识到这些事情是有多么重要。这 这些事情都要从现在开始有这个意识，不要让它留得太晚。
嗯，身体很重要，然后也要及时跟父母分享你的好消息。
事业很重要，但是家人更重要。
是，
嗯，说得很好。好的，非常感谢四位今天做客欢乐空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又励志的故事。那祝愿你们在未来的生活和事业当中变得更好，拥有更多，尤其是你们的友谊和爱情地久天长。谢谢大家。
谢谢，非常感谢。